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真的是又是在主日的时候，然后我们又是主带领我们一起来敬拜他。好，这是我们极大的尊荣，也是我们一个极大的喜乐。我们要感谢我们的主。我们今天呢要继续跟大家分享关于征战得地的真理。在我们开始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好，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之前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我们向你欢呼，我们向你称颂。你是爱我们的主，你是眷顾我们的主，你是施恩引导我们的主。我们虽然有各样的软弱，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你将你的圣膏油膏在我们身上，使我们做你的仆人，使我们做你的使女，使我们做你的战士，使我们做你的子民，使我们做上帝的儿女，使我们成为光明之子。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也特别求主你施恩眷顾我们的时候，主啊，求你把你丰盛的恩典浇灌下来，使每一个你的百姓因着主你的爱，因着主你的恩典，我们可以更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就更有力量，因为这就是主你的美意。愿主你引导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你在你的百姓当中得你当得的荣耀。也特别求主你祝福我们讲台，让讲台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不是按着他自己的想法，而是按着主你的感动来将你至圣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也求主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里面，让我们每个人，我们凡有耳的，我们都应当听，让我们真的是要听的不是人说什么，而是你向我们说的话。愿主你就引导我们，使我们在你面前大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我们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们征战得地系列。那我们今天是讲到第33讲啊，我们要讲顺服的真相。其实关于顺服呢，我们这是第三次讲了。好，我们真的要去晓得，其实讲到顺服的话呢，在圣经当中讲了非常非常多关于顺服的真理，对吧？所以呢，我们真的要去明白顺服的时候，其实对我们的造就非常的大。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基督教对顺服的思考和强调是所有宗教当中最深最强的。也因着我们对顺服的思考有很深，所以呢，我们就成为这个世界上面很不一样的人。包括有些人就觉得说我们基督徒不太顺服，为什么呢？因为你真的明白什么是真顺服的时候，有些不正确的假的顺服我们是不去做的，对吧？但是我们要真的去明白说基督教，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关于顺服的这些真理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回到圣经当中去看一看，去明白。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借着这一系列的分享，让大家更认识顺服，就是我们要讲顺服的真相，让大家更知道真正的顺服是怎样子的，顺服的真相到底是如何。那么我们相信这些对我们大家都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有造就，所以我们要感谢主。那我们其实讲到这里也是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征战得地系列的尾声了。好，我们其实这个系列也快讲完了。那我们讲完以后，我们会再进入到我们今年我们要建造圣殿的系列。好，但是在我们大家继续来看看我们这个征战得地当中关于顺服的真理，我们今天要讲顺服的真相。那在我们讲今天的这个信息之前，我们简单回顾我们上次讲的哈。我们上次讲了关于顺服基督的时候，我们跟大家讲，我们说顺服基督是我们压倒性的优势，大家还记得吗？是吧？你千万不要觉得说我们顺服基督只是一件很普通的事情，是一件可有可无的事情，这是魔鬼，这是世界特别想让基督徒认为的。但是我们却借着圣经知道说顺服基督是我们压倒性的优势。我们越顺服基督呢，我们不单不会迷失自我，我们反而真正的重寻自我，我们真正的让自我升华。我们越顺服基督呢，其实我们不是力量会衰微，我们不会变成一个懦夫，而是我们变成又温柔又有力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立志顺服基督，让你真正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说我们越顺服基督的时候呢，不会因为我们顺服，我们的福分被别人抢走。相反，我们顺服主的时候，主应许他要给我们的福分谁都拿不走。所以你越顺服主，你越蒙福，而且你越顺服呢，你也越轻省。阿们吧。我们太多时候靠自己努力要抓要抓，像雅各一样，哇，抓得好辛苦。所以上帝跟雅各说的话也是跟我们说，说你不要再叫雅各了，你要叫以色列，因为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以色列是神的王子的意思。 你要来领受我的祝福，让你的一生大不相同，平静安稳。阿们吧，弟兄姊妹。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讲，那么我们这次要继续跟大家去分享，我们说我们要去看看顺服的真相的时候，我盼望弟兄姊妹呢，我们要去更多的去明白，我们要从圣经来去明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5:21，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你看到这里面他又讲到顺服，以弗所书是很伟大的一卷书，虽然不长，但里面的那些真理闪闪发光。那么我们看到第5的时候已经快接近以弗所书的尾声了，因为以弗所书总共是6，他这里面就讲了说我们要存着顺敬畏基督的心，而且呢不仅仅是顺服基督，还要什么？彼此顺服。所以是讲了这节经文以后才讲到说，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所以我们经常讲的不够全面，我们经常只强调说妻子顺服丈夫，其实前面有一节经文说要彼此顺服，所以丈夫也要顺服妻子的哦。所以你要清楚哦，那你真的，而且要存着什么样的心来顺服啊？敬畏基督的心。所以我们再去看，我们说我们今天不是去讲夫妻关系，我们去讲说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去认识顺服的时候，我们要去思想为什么顺服对我们这么难，而圣经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彼此顺服的时候，它的深意到底是什么？为什么上帝在这里强调说你们要彼此顺服，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为什么必须敬畏基督才能彼此顺服？所以我们要借着这短短的一节经文，但是我们放到整本圣经当中去看的时候，去明白关于顺服的真相。就像我们刚才讲，我们不要仅仅用世界上的方法去理解顺服，那样子你经常误解，然后你就很多的纠结，很多的痛苦，很多的挫败，很多的迷茫。但是当你回到圣经去看，去明白到底顺服是怎么回事的时候，你越明白顺服的真相，这个时候你就会大不相同。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要去讲关于顺服的真相的时候，我也是从3方面来跟大家去讲，我们从3不同的角度去讲。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呢，就是顺服的生命真相，就是我们要讲为什么顺服这么难，为什么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所以就是我们说顺服和生命之间的关系它到底是如何的，顺服的生命真相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在这方面去引导我们。那我们讲到顺服的生命真相的时候，第一个我想让弟兄姊妹去知道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基督教讲顺服和一般不一样。一般的世上的宗教也好，世上的文化也好，讲到你顺服不顺服，它一般的观点在哪里呢？说你顺服不顺服是关乎你的态度，说你这个人态度不好，所以你不顺服。如果你态度好一点，你就顺服了；如果你顺服，你的态度就好一点。但是基督教看顺服不是这样子，包括像我们刚才读的那节经文，你们当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去彼此顺服。其实他强调的不是态度，他强调的是生命。那你要去看生命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再去看整本圣经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个生命的真相。因为如果你把顺服仅仅看为态度的话，你就会很生气，因为他不顺服因为他态度不好。所以孩子啊，你不顺服我，我是你的爸爸，我是你的妈妈，你能不能态度好一点？你搞错了。其实顺服不顺服它最根本的问题不在于态度，而在于生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罗马书7:25，我们一起来齐读这节的经文。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我肉体却顺服罪的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去看，这就是圣经卓越的地方。一般人讲顺服仅仅看到态度，而圣经讲的最深刻，告诉你说人能不能顺服，关键问题是在于生命。我们知道罗马书7讲什么呢？罗马书7是非常宝贵的一章书，我鼓励大家要去反复去读。这一章讲什么？两律相争。他讲什么人的两律相争啊？他是讲一个基督徒的两律相争，他是讲基督徒的两律相争。那么讲到基督徒的两律相争的话，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知道说，我们说基督徒里面，我们因信耶稣基督有了什么呀？有了新生命。但我们的老我死透了没有啊？还没有。所以讲到第7的时候，保罗就讲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怎么样子啊？我反而去做。然后他说我该怎么办，这个苦境我怎么脱离呢？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些经文是7结束结尾的经文，说什么？感谢神，靠着谁啊？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但是即便讲到靠着耶稣能脱离的时候，保罗在这还讲，他说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但是我的肉体呢顺服罪的律。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我们不能顺服，是因为我们里面那个老我，那个亚当的旧生命，这个生命是没有顺服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去看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会恍然大悟，你就不再会以为说他仅仅是态度不好，他不顺服是态度问题。如果是态度问题，你只要去纠正他的态度。但是当你知道说他不顺服根本不仅仅是态度问题，而是他的生命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你要做什么事情？这个时候你要把他把生命从老我带到新我里。阿们吧，弟兄姊妹。其实我们在老我里面有什么，我们一起再读一节的经文，创世纪三章十六节，我们一起来读。又对女人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弟兄姊妹，我们读这节经文的时候，首先你不要误会，你不要觉得说，哎呀，原来人可以很幸福，但是上帝说我要咒诅你，我要让你苦，不是这个意思。上帝没有这么坏，上帝是在宣告，当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我们所有的人身为罪人以后，我们的生命表现是什么。其实他在讲所有的人的人生，所有人的人生。我说我在这里去看，其实这一节经文里面的深意很多，我就讲三个方面。你看所有人的人生，第一是什么？苦楚，强调了两遍，对吧？本来生孩子是最喜乐的一件事情，是最欢畅的一件事情，结果呢，你有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怎么样啊？多受苦楚。不仅仅是讲生孩子的过程苦，而是你养育孩子，你跟家人相处好多的苦，甚至到圣经当中用了另外一个词，苦读，是吧？所以我们其实在这个世界当中，人与人之间经常很多的苦读，特别跟亲人的苦读是最深的，信不信？你跟你的同事没那么苦读的，你跟你的闺蜜，你的好闺蜜就算背叛了你，你也没有那么苦读的。最苦读的是什么？是跟亲人之间，对吧？然后他这里面还讲到什么，说你必恋慕你的丈夫。恋慕是什么？是一种谄媚的态度，是一种曲折的控制。他是不是顺服？不是。我再强调，我不同意有些神学家的解经。有些神学家就讲，特别喜欢讲夫妻关系，说哎呀，你做妻子的你要恋慕你丈夫哦，这是上帝说的。我说这个不是，你要讲妻子顺服丈夫，这是上帝吩咐的。但是这里面讲的恋慕，它不是一个好词儿，它是讲的说一个人曲折的、艰难的、谄媚的。所以你看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说，他说我要顺服的时候，他经常是谄媚。在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对权力特别喜欢，但是大部分中国人，甚至绝大部分中国人对掌权的人是什么态度呢？恋慕。什么恋慕啊？谄媚。有没有发现？所以我那时候我很感慨，你看中国有一个那个铁像，秦桧像，大家知不知道？秦桧和他老婆塑了两个像放在那儿，然后那些人就拿着鞋去打，是吧？之前就看了一部电影，讲岳飞的电影，大家又起兴趣了去打。我说如果活的秦桧站在那里啊，没有一个中国人敢去打，对不对？就是这么虚伪，就是这么伪善。所以哪里有顺服？只有谄媚。还有一种是什么？侠制。所以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老我里面只有苦读，老我里面只有谄媚，老我里面只有侠制，你没有办法顺服的，对吧？你看到这一节经文当中有没有顺服？完全没有。其实始祖亚当夏娃当初犯罪，就是他们决定不顺服开始的。阿们吧。上帝说那棵树你们不要吃，其他我整个园子都给你们。然后亚当夏娃决定什么？我不听上帝的，我决定不顺服，而且中了魔鬼的诡计，以为说我越不顺服上帝，我的自由度就越大，我越悖逆，我的自由度就越大，我越悖逆，我就越找回自我。像我们之前讲的，这就是魔鬼的欺骗，你是越顺服越找回自我。阿们吧。你是越顺服上帝你越自由，但是老亚当里面就是这样。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人顺服不了？因为在老我里。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即便你在基督里已经重生，你说我已经信耶稣20年了，信耶稣30年了，但是只要你跑到老我里面去，那么别人讲的越是合乎真理，你心中越顶撞，对吧？真理上面讲说妻子要顺服丈夫，心里就会说凭什么我顺服他，凭什么我顺服他，他还不如我呢，对吧？然后今天又讲了，哇，不单是妻子顺服丈夫啊，丈夫还要顺服妻子哇，因为彼此顺服啊。哎呦，我这个做丈夫的凭什么顺服他？他明明力量没我强，他明明书读的没我多，我凭什么顺服他？这都是老我的表现，你明白吗？ 我们做儿女的要去顺服，做父母的，你的肉体出来的时候绝对顺服不了。那做父母的有没有时候要顺服儿女呢？没有吗？真的没有吗？彼此顺服哦，有的。当我们的儿女是做得对的时候，你也要顺服。当儿女说，妈妈，你这个态度不对，你现在是冲着我真的是太狂暴了，这个时候你该做什么？我是妈妈，我为什么不可以狂暴？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对不起，我要顺服。但是只要你在老我里，你能服下来不？服不下来，你那个时候就说，哇，还小兔崽子居然敢跟妈妈说这些话，你找死啊。我们就变成这样子了，对吧，弟兄姊妹啊？所以顺服不是态度问题，顺服是生命问题。所以这就是顺服的生命真相。你真的去看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每当你不愿意顺服，你就知道我生命出问题了。每当我不愿意顺服上帝的真理，我就知道是生命出问题的，不是态度的问题。当我的孩子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是他的生命出问题。当我的配偶，当我所认识的弟兄姊妹表现出悖逆顽梗的时候，是生命出问题。所以这个时候我要做的事情不是仅仅讲他的态度，也许我要讲一点态度，但我的目的是把他从老我当中带出来，带到哪里去啊？带到新我里去。因为当你到新我里面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不一样。所以你看到保罗在里讲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就能脱离了，靠着耶稣基督我就能顺服了。阿们吧，弟兄姊妹。所以你真的去明白这些的时候，我们说你再去看老我和新我的那个生命差距巨大，好，非常巨大。弟兄坐这边来。好，那我们真的看到，我们说新我是怎么样子的？新我其实是喜爱顺服，新我不单是能顺服，是喜爱顺服的。我们一起来读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八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去看，这个是让我们大吃一惊的。在这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了，罗马书七章二十五节是七章结尾的经文，其实二十五节紧接的就是八章一节二节。那么他说感谢神，靠着耶稣就能脱离了，然后说如今那些在哪里啊？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这里面不定罪不单是指说上帝不审判，不把我们当罪人，而且也告诉我们说，其实他是在讲你脱离罪的辖制。你脱离罪的辖制的时候，这个时候在你里面是什么东西在带领你呢？是生命圣灵的律。弟兄姊妹啊，所以这里面给我们很深的思考，新我为什么会喜爱顺服，新我为什么会喜爱顺服。你去看这些经文，弟兄姊妹，是因为福音还是因为律法？因为福音。你要真的仔细去看罗马书第七章和第八章，你就很深的感慨。第七章保罗就讲律法，律法好不好？律法是好的，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的，好的无比，上帝的律法没有瑕疵。但是当上帝的律法来了以后，什么效果？效果是正好和你预期的相反。律法没来之前我是活的，律法来了我就死。律法说不可起贪心，我一听到这个话我是什么反应？我反而起贪心。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而且我知道这个是好的我做不到。这个就是保罗在那里哀叹，这是一个基督徒的哀叹，这不是一个非基督徒的哀叹。他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呢？靠着耶稣基督能脱离。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怎么样子啊？释放了，然后我就脱离了什么呀？罪和死的律。什么东西使你得释放？是福音还是律法？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讲这个什么意思？我们在讲顺服的生命真相的时候，每当你发现你自己悖逆了，你不是只是命令自己，哎呀，不要在老我里，我要在新我里。你命令没有用，你这样一命令，老我就更顽梗，老我就更生气。为什么说我现在在老我里？我觉得我反对他是有道理的，我丈夫这个决定是不对的，为什么我不反对他？我不反对他我们家就完了，对吧？我们很容易是这样子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是，妈妈这个态度是不好的，我知道他现在怎么样，所以不要听，不要听，坚决不听。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你仅仅命令是不行的，而是要什么？被基督的福音，被基督的爱，被基督给我们的那个生命圣灵的律把我们带出来。所以你为什么可以顺服？是因为生命圣灵的律，不是因为你自己有能力遵行律法。 能够把你从罪和死的律当中拯救出来的是生命和圣灵的律，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所以我在讲弟兄姊妹，什么叫律？律就是身不由己。比如说我站在这里讲道，为什么我的脚没有飞到天上去呢？为什么我没有倒立在这里呢？你说梁弟兄，因为你站得直，不是因为我站得直，因为有一个什么东西啊，有一个地心引力定律，这个律在控制着我。即便我跳台，结果会是什么？我还是会下来。为什么？因为这个律拉着我。你明白吗？你如果不脱离罪和死的律，罪和死的律拉着你做什么事情？罪和死的律就拉着你恋慕，拉着你狭制，拉着你苦读，简单两个字，拉着你悖逆，三个字，拉着你不顺服。所以只要这个律在，你没有办法。只有在福音里他给你另外一个律，这个律干什么？把你拖起来，让你做到你原来做不到的事情。就像我们之前看这段时间啊，有那些什么火箭升空啊，要送宇航员去外太空啊，就是这样子的。我们想去外太空行不行啊？我很努力的哦，弟兄姊妹，我们好好练一练叠罗汉，我们叠到月球上行不行啊？不行。为什么？因为你再叠罗汉，你也脱离不了地心引力定律。但为什么那些人能上月球？因为他们有另外一个东西，就是这个火箭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地心引力定律，有另外一个律把它送上去，送到月球上去了。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子，有一个东西能够把你从罪和死的律的这种辖制当中一下子把你拖起来，然后带到这个律控制不住你，是什么？生命圣灵的律。是什么？耶稣基督的福音。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跟福音，你没有福音你没有顺服，你不领受福音你根本顺服不了，这就是真相。所以我们即便跟你讲了，我们说顺服的生命真相，老我不能顺服，新我才能顺服，也不等于你能顺服。你若不是去仰望基督，你若不是去呼求耶稣基督，你做不了。所以我们讲到这里，圣经当中有一个，因为主耶稣那时候没有火箭，但是真的也有这样的神迹。就主耶稣有一次在晚上去，门徒在船上，主耶稣去他们面前的时候，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大家记得吗？这个就是主耶稣在表明说，我是掌管世界万有的上帝，所以宇宙万物的物理规律是我控制的。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彼得预表我们。彼得一看说，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说，主啊，我能走啊？耶稣来，彼得就下了船，他也开始在海面上行走。他怎么在海面上行走？他用信心看着耶稣，就越看耶稣，他看着耶稣一路往前走，一路往前走。然后直到什么时候呢？直到他开始不看耶稣了。他一不看耶稣，他就哇，风高浪急，天，那个天不是白天哦，是晚上哦，在海上的晚上是漆黑的。我以前去过海上钻井平台做工程，你到大海上面的时候，左看是大海，右看也是大海，晚上的时候是很黑很黑的，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好漂亮，银河看得到，但是呢一低头，咚，下海了，对吧？怎么办？彼得这个时候怎么办？彼得这个时候是拼命游到耶稣面前吗？没有。这个时候圣灵感动他，彼得就做了整本圣经当中最短的祷告，四个字，哪四个字啊？主啊，救我。然后主耶稣把他拉起来。你仰望基督才能在海面上行走。其实论到顺服的生命真相来讲的话，本来是没有一个人能顺服的。为什么你能顺服？是因为你靠着耶稣啊，靠着耶稣就脱离了，那些在耶稣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水里面啊，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所以我们强调耶稣从来不过分，而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想强调耶稣，我们总想自己造一个飞行器，自己在海面上飞，所以飞不了多远就得掉下去淹死。不是，我就靠耶稣，阿们吧，我就靠耶稣。而且我们在讲，我们讲到生命这个顺服的生命真相的时候，我要跟大家讲这个顺服的生命真相的第三个，就是我说你要知道，你能够顺服基督，我们刚才讲了，旧我不能顺服，新我才能顺服。新我是靠什么？不是靠律法，而是靠福音。而新我怎么靠福音呢？我们说信而顺服。我们一起再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五章一到二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弟兄姊妹， 这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怎么称义，靠什么？靠信心。是不是靠行为称义？靠，是不是靠我们的努力称义？是不是靠我们的顺服称义？梁弟兄，你现在在讲顺服哦，你居然说不是靠顺服称义。对，虽然我在讲顺服，你称义完全不靠顺服，是靠什么？是靠着信。而且信和顺服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信和顺服之间的关系到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信在前，顺服在后。一个人不能信就不能顺服，就这么简单。所以你离开信心又说我要顺服，你在骗你自己，你在骗别人。真的，你不在信心里就是你悖逆，一定是悖逆的。你可能可以装得很好，可以对着你好，但心里面不是心里面是恨，是不是啊？完全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只有信，离开信心是没有顺服的。我们因信耶稣基督与神，靠着耶稣基督与神和好，阿们吧。顺服是与神和好还是与神不和好？一定是与神和好。而怎么才能与神和好？因信，因信，阿们吧。我们又借着他因信才能进入现代所占的恩典。你能够进入恩典是靠行为吗？不是，是因信。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就会恍然大悟，因为你要顺服需要上帝的恩典，而你得着上帝恩典的前提是什么？是信。所以你一发现自己有软弱，你就呼求主说，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啊？求主帮助，因为除了信心我再也没有第二个方法能让我站在恩典当中，除了信心没有第二个方法能够让我把上帝的恩典抓住的，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雅各。雅各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抓住。而雅各原来抓什么呢？原来抓着他哥哥的腿，然后从妈妈肚子里出来。我们现在要抓什么？要抓上帝的应许，要抓上帝的恩典，要抓上帝他所赐给我们。而你要能抓住上帝给你的只有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信。所以看看你信心的手有没有伸出来，而你信心的手只要伸出来，上帝就一定让你抓住。阿们吧。上帝会不会嫌弃你手太脏了，去去去洗干净去，会不会这样子？不会。你知道吗？我们的信心就是我们的手，我们的手，有的人的手很有力，有的人手没有力，有的人手很大，比如说 NBA 球星，哇，那个手很大，一只手能抓住篮球，有的人手很小，别说抓篮球了，一个小皮球也抓不住。但是只要你把你信心的手伸出来，哪怕你信心的手是残疾的，耶稣基督的恩典可以放上去。但是你不伸手的时候，你得不着上帝的恩典。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信心是顺服的开关，信心是顺服的开关，跟我一起讲一遍好吗？信心是顺服的开关。当你把信心拿出来的时候，顺服就打开；当你把信心收起来的时候，顺服就关闭了。每当你把信心收起来的时候，就是你决定不顺服的时候。我有没有说错？你仔细去想想，每当你把信心收起来的时候，就是决定你决定不顺服的时候。我决定要按我的想法去做，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把信心抛开。阿们吧。我们有的时候对自己的打算，对自己孩子打算，对自己家庭的打算，我有我的打算，我很怕耶稣他的计划和我的计划不一样，怎么办？这个时候你就纠结了。如果你决定顺服，你必须拿出信心来。如果你说我的计划太好，你必须把信心收起来，说耶稣，现在这个事儿呢，我先不听你的，等这个事情发展一个阶段以后再说。所以我们很感慨，因为发现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到了尽头，所谓人的尽头才是神的开头。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的计划努力努力努力，最后发现说越走越远，我的计划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了，说上帝啊，救救我吧。然后我们其实有时候好感慨，为什么非要等到山穷水尽的时候才来找上帝呢？为什么你不养成一个习惯，凡事还没开始就找上帝呢？对吧？为什么我们山穷水尽？因为山穷水尽的时候不行了，因为我的行为已经彻底失败了，只能把信心拿出来。信心拿出来以后，问题一解决，赶紧又收起来。我有第二个计划，我觉得上次那个计划是制定的不太好，现在我终于想到了更好的办法，修补了以后，我决定再试一试。所以有些基督徒一辈子都在那里试，这就是罗德，他是得救的，但是他试了一辈子， 结果他所拥有的越来越少越来越少，最后只能躲在索尔的山洞里，什么都不是，成了一根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但是亚伯拉罕呢，我们说亚伯拉罕的特点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特点就是凡事信靠上帝。亚伯拉罕去到一个地方，不是说我先做一番计划做一番尝试，他去到一个地方先做的事情是什么？先祝坛，先祷告，先呼求主啊，下一步往哪走，是不是？所以两个人的生命真的是天差地别。亚伯拉罕的生命像喜马拉雅山，而罗德的生命呢，像是一个海沟，虽然得救，但是深深陷落。弟兄姊妹啊，所以我们说信心是顺服的开关，你把信心拿出来，你开始顺服。而我们说顺服也是信心的惊奇。我们经常有弟兄姊妹，我们一讲因信称义，马上把雅各书拿出来，哎，梁弟兄，梁弟兄，雅各书讲了，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我非常同意，我对圣经上面每一句话都是阿门的。但是你知不知道雅各书里面讲的信心没有行为到底是指哪些行为？我们很多人是讲行为想打信心，我说不，雅各讲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他是讲的信心之内的行为，是以信心为根基的行为。简单来讲，他讲的是信而顺服的行为。你都不愿意顺服，你还在那里反对因信称义，我就觉得非常荒唐。你不愿意顺服基督，你一定反对因信称义，反对因信称义的人一定是不愿意顺服的，信不信？因为因信称义是天上的道理，是我们肉体绝对不接受的。所以有些传道人传了一辈子道，对因信称义还是很反感，没有办法，因为在这点上他攻克不了己身。但是当我们真的去看圣经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信心和顺服之间是密不可分的，离开信心没有顺服，你在信心里才能顺服，然后你用信心打开顺服的开关，然后你就进入良性循环。你越顺服，你越发现上帝的美好，你越发现上帝的旨意和计划比你的打算好太多了。阿们吧，真的弟兄姊妹，上帝的安排比你的安排好太多了。上帝给你儿子准备的比你给你儿子准备的哪个好啊？上帝要管那么多人，我就一个儿子，我全副身心都放我儿子身上。嗯，我不相信，我觉得上帝在顾念我儿子的时候，还要在想着我们的王姊妹的儿子、李弟兄的儿子，不像我这么专心。所以我不能让上帝的计划做主，还得我的计划，对不对？大错特错，上帝的安排是最好的。什么叫信而顺服？所以亚伯拉罕就是这样，亚伯拉罕一路信靠上帝，所以他的生命越来越丰富，他的力量越来越强。阿们吧弟兄姊妹，这就是顺服的生命真相。你要在信心里信而顺服，然后让你的生命大不相同，你的苦毒会消失，你的恋慕会消失，你的狭制会消失，你对这个世界里面的绝望会消失，你会开始充满盼望的生活。哪怕在这个世界当中充满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我依然能够喜乐，因为我顺服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答应我了，他要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居首不居尾，居上不居下。我们的上帝答应我们了，就算圈里没了牛，就算我棚里没了羊，但是他要使我干什么？稳行在高处。阿们吧。这就是信靠顺服的好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一点，我们说顺服的生命真相。那我们还要跟弟兄姊妹讲第二点是什么呢？我们要讲顺服的世界真相。为什么我们要讲顺服的世界真相？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说，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你知道很多基督徒以为这节经文跟世界毫无关系。我们以为说这节经文顺服仅仅是我跟基督的关系，或者仅仅是我跟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跟我们的基督教跟我们的属灵有关系的事情，但是不认为跟世界有关系。但是我要跟大家去讲，我说我们的顺服其实跟这个世界关系密切，我们的顺服对这个世界的影响非常巨大，甚至可以说是对这个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所以圣经当中讲到彼此顺服的时候，它是有很深的深意的。你不能把彼此顺服仅仅理解为个人和基督的关系，或者说个人和教会的关系，而是你要看得更宽，看得更远，看得更深。那我就讲说顺服的世界真相的时候，我也跟大家讲三个方面。第一个我要跟大家去讲的就是，你要知道改变世界的顺服，我们对基督的顺服 我们在基督的带领之下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改变世界，我们在改变世界。我盼望弟兄姊妹，你一定要去晓得，你一定要去知道说，其实我们这些人对基督的顺服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其实顺服不仅仅是你和基督之间的关系，而是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这个世界出现了一群完全不一样的人。怎么完全不一样的人？我们一起来读这两节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十七到十八节，我们一起来读。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你要去思想，这里面是保罗在感恩。感恩什么？他说感谢神，从前我们是做什么？我们是做罪的奴仆的，就是我们原来是顺服罪的。现在呢？现在我们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从罪中得了释放，做了什么的奴仆啊？做了义的奴仆，做了神的奴仆。弟兄姊妹，有一群人因为顺服上帝，因为顺服上帝的真理，成了神的奴仆。请问这件事情对这个世界是影响小还是影响大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事情，你知道吗？我们经常被这个世界所欺骗，我们经常被魔鬼所欺骗，因为魔鬼希望基督徒把自己的影响力局限在他的心里，局限在教会里，而不是让他看到他的影响力是多么大。但是当我们去看圣经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人从原来顺服罪做罪的奴仆变成上帝奴仆的时候，我们就在这个世界当中出现了一群新人类，这群人是侍奉上帝的，所以这群人对世界带来根本性的改变。这个世界里面其他人不管多么努力都没能力改变世界。说实话，这个世界里面很多人的努力不过是随波逐流，即便他们很努力，即便有些人心存正直，但是他们对世界改变的能力，就在这方面他们所有的努力就跟压弹簧一样，压一压，然后等这股力一消失的时候，弹簧怎么样子，全部反弹，甚至反弹的比以前更厉害，对吧？就像我们今天是一个很特殊的日子。好，我之前发我的这个预告的时候，我写成五月三十五号都发不出来，所以我只能把日期拿掉我才能发出来，就是这样子的。但是你再去回想那几十年前那些很努力的人，他们，我们是敬佩他们的正直，我们敬佩他们的勇气，我们敬佩他们的牺牲，但他们改变不了世界。谁能改变世界？侍奉上帝的人。当你去侍奉上帝的时候，当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才能改变世界。弟兄姊妹啊，这个世界最大的问题不就是悖逆上帝吗？所以我们可以用悖逆上帝的方式来改变世界吗？不可能，不可能。所以不是我们基督徒骄傲，不是我们自夸，而是真理就是如此，阿们吧。所以有一群本来全世界所有亚当夏娃的后裔生出来以后都是抵挡上帝，都是背逆上帝的，在这群死人中间出现了死里复活的神迹，就是有一群人被耶稣基督所拯救，被基督拯救以后成了什么样的人呢？成了顺服上帝的人，这个世界才开始有本质的改变。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对基督的顺服绝对不仅仅是你跟基督个人的生命关系，是你顺服基督是你个人和基督的关系，你不能用别人的顺服来代替你，阿们吧。你不能说我丈夫是顺服基督的，所以我怎么做都行，不，你顺服不顺服基督这是你跟基督，但是你一定要知道说，你对基督的顺服它的意义不是那么狭窄的，它的意义是又深又广又高的，因为深刻改变世界。弟兄姊妹，所以跟我一起来读一句，读一遍我们这个话，我们说，对上帝的顺服才是改变世界的最强力量，服侍上帝的人才是改变世界的。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就再也不会轻忽随便去看待你在教会当中的服侍，你就有了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因为你的顺服，你对上帝的顺服真正在改变世界，你对上帝的服侍在真正改变世界。你不要再去羡慕那些什么名家，那些大家，那些什么思想家，那些很有权势的人，你以为那些人对世界有决定性的影响吗？没有，他们没有。只有什么人对世界有决定性的影响？服侍上帝的人，顺服上帝的人。 弟兄姊妹，当你再这样去看的时候，这个时候你不一样了，因为原来这世界里面所有的人都是罪的奴仆，但是当我顺服上帝的时候，再表明一件事情，我是义的奴仆，我是神的仆人。我们所有的人原来是上帝的敌人，但是今天开始，我借着顺服，我顺服上帝的真理，成为跟上帝站在一起服侍上帝的人。你在真正改变世界，你真的去看这个世界所有的改变，秦始皇改变了世界吗？唐太宗改变了世界吗？欧洲的皇帝改变了世界吗？非洲的那些土著那些酋长改变了世界吗？今天很多国家那些总统主席改变了世界吗？没有，他们经常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坏。阿们吧。谁真正能改变世界？顺服基督的人，跟从基督的人，高举基督的人。阿们吧，弟兄姊妹，你真的明白这些的时候，你就不会做一个在这个世界里面随波逐流，按照世界的标准做了埃及的督工，回家还要炫耀说，看妈妈，看爸爸，看我多牛啊。有的时候我就很感慨，有些时候真的不牛啊，你只不过是个督工，而且你这个督工不代表你不是奴隶。我们以前讲过，连埃及的法老也是奴隶，是不是？他是罪的奴仆，唯有你是义的奴仆，唯有你是神的儿女，唯有你是侍奉上帝的，你对这个世界的影响是多么的大。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真的去看到，真的去晓得这些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知道，我说我们真的去顺服上帝的时候，这个顺服才真正改变世界。不要再轻看顺服了，不要再轻看我们对上帝的顺服，不要再轻看上帝给我们吩咐的真理。我们的顺服，你不要仅仅把它理解为一个我心里面的感受。第二个，我讲，我说当我们去顺服上帝的时候，你要做一个顺服真理的人。因为在六章十七节，罗马书六章十七节这里面讲了说，你们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什么道理的模范。他就讲的是对真理的顺服。弟兄姊妹，当我们去顺服真理的时候，你知道你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有多么大吗？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真的很中魔鬼的诡计。魔鬼说，哎，你读经这是你个人的事，你个人有亮光，不必讲太多啊，你就在心里面滋吧滋吧的甜蜜蜜就好了，啊，在心里面甜甜的就够了啊。你有些基督徒也真的是这样子的，对吧？其实真的经常把经文用法说，主说了，左手做的好事不要叫右手知道，没错，你做好事不要随便张扬。但是你真的要去知道说，当你去顺服真理的时候，当你去顺服上帝的时候，给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到底是什么。当我们去顺服真理的时候，我告诉你，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是去照亮世界的。为什么？当你顺服真理的时候，你就把真理之光带入到世界当中。还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讲说，你们是世上的什么？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这个世界是黑暗的，为什么是黑暗的？因为这个世界充满了愚昧，充满了邪恶，充满了谎言。这个世界的黑暗不是因为没有太阳光，而是因为这些东西。所以我们再去看我们周围的世界，我们再去看我们这个世界里面人类的历史，你会很感慨。真的，包括我们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会看到愚昧顽固不顽固啊？愚昧是很顽强的，弟兄姊妹。我说我一对比，我就觉得我们基督徒真的要羞愧。愚昧为了守住自己愚昧的阵地拼了死命，但是基督徒为真理奋斗的精神连十分之一都没有，稍微有一点抵挡马上就收缩，马上就打退堂鼓，甚至带着退堂鼓去冲锋的，你知道吗？很多基督徒说我是真理之子，然后但是退堂鼓在那儿，稍微有一点拦阻，梆梆梆敲鼓，退退退退退，好，现在不是时候，不是时候。我说什么时候是时候啊？什么时候是时候？你明不明白，弟兄姊妹？当你去顺服真理的时候，当你去传扬真理的时候，你就把天国的光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来，照亮这个世界。基督徒是有义务，基督徒是有责任，基督徒是有上帝给我们的应许和恩典，去胜过愚昧的。你看看中国发生的一些事情，像去年的那个什么，是去年还是前年，什么铁链女那些事情，那些唐山打人的事情，你会看到那些愚昧和邪恶是怎样深深的在这个社会当中掌权，对吧？是何等的嚣张。为什么这么嚣张？因为愚昧太普遍，对吧？但是当你真的去说我要去顺服真理的时候，基督徒就有一个义务说，我要领受真理，我要传扬真理。 这个时候愚昧的阵地就在缩小。阿们吧，你明不明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去晓得说，当我们去顺服我们的上帝，顺服我们的真理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一个为真理做见证的生命在我们当中去彰显的时候，这个时候这个世界就大不相同。基督徒是要有个心智，你是顺服真理的人，你不是凭己意而行的人。太多基督徒在这点上面魔鬼一引诱，所以你要好好去看马太福音第四章，讲主耶稣怎么胜过魔鬼那三大试探。魔鬼那三大试探非常厉害，很多基督徒上来就倒，对吧？魔鬼说，我把万国和万国的荣华给你，只要你拜我。我们很多基督徒以为说，魔鬼老是想让我亏钱，魔鬼才不想让你亏钱，魔鬼很想你发财。只要你发财，只要你不去顺服真理，我愿意让你成为亿万富翁。魔鬼会帮很多人成为亿万富翁的。只要你不去顺服基督，只要你自己的意思越来越强，魔鬼就欢喜。太多基督徒其实自我意识太重，对不对？我的打算，我的计划，我的看见，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为自己征战的。你是要为什么征战呢？你是要为真理征战的。阿们吧。怎么为真理征战？放下我的意思，主啊，你的真理如何？但是我做不到啊，我很难呢，同意吧，弟兄姊妹？但我们刚才讲的第一点，你很难的时候怎么办呢？是态度问题还是生命问题啊？生命问题怎么转到新生命里面？靠律法还是靠福音呢？怎么抓住福音呢？信，用你信心的时候抓住福音，说主啊，我要顺服你的真理，我要为你的真理而征战。我的意思算不得什么，我就算是这个世界上面最聪明的人，比起你的智慧差太远。阿们吧。你看到我们基督徒对自己的聪明多么固执，觉得哇，这件事情牧师都没想明白，我想明白了，哎呦，得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你想明白了不代表你的方法是好，你想的越透彻，而越愿意说，主啊，我把我的意思放下，愿你的旨意成就。像我们刚才唱的诗歌，我必衰微，怎么样？主必兴旺。你有这个心，你就是光明之子，你就是胜过世界的。只要我的意思出来，你没能力胜过愚昧的，你没能力胜过邪恶的。但是你有一个心智说，我是真理之子，我拿着真理的宝剑，我为真理而奋战的时候，你是在这个世界当中真正得胜的人。不管你赚的钱多还是钱少，不管这个世界的人是喜欢你还是不喜欢你，但是上帝喜欢你。阿们吧。你真的要去看到这些，这是我们讲的顺服的世界真相的时候第二个。我说当我们顺服真理的时候，我们是照亮世界的。所以圣经上面讲到基督的教会，说教会是什么？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当圣经里面讲到我们这些在基督里新造的人的时候，说我们这些人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阿们吧。你是真理之子。主耶稣基督在大祭司的祷告当中说，求主用真理使他们成圣，求主用真理使他们分别为圣。我把他们拆到世界当中来，但是求主你让他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得胜的时候用真理。阿们吧。我是真理之子，我是服侍真理的，我是顺服真理。所以你当你有这个心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刚才说我们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顺服的人，但是我们这是这个世界里面最不顺服的人。为什么？因为你要顺服真理。这个世界很希望你谄媚，你们基督徒不是讲顺服吗？你看人家对权力那个态度，你怎么不这样子呢？对不起，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不是侍奉权力的人，我是侍奉上帝的人。阿们吧。你知道这些的时候，你整个不同。我是真理之子，我们真的是为真理征战的时候，我们要把天上的光带到世界里。所以有一些神话故事我们很感人，比如说像那个普罗米修斯，对吧？讲的说他的盗火者，说把火盗到人间来，让人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但他因此受到众神的惩罚。我说其实那些是人编的，我们基督徒才真正是盗火者，我们是盗光者，但我们不是盗，我们是上帝给我们的道，然后我们把天上的光是按上帝吩咐把那个光带进。你是天窗，你知道吗？你是这个世界里面上帝开在世界里的天窗，透过你 这个世界的人本来不知道有天堂，也不相信有天堂，但是他看到你对基督的顺服，他看到你对真理的顺服，他看到你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他们看见了天上的光，他们知道说天堂是真实存在。我们昨天给我们一个老弟兄去做追思礼拜，就是这样子的。我们基督徒的追思礼拜和一般人的葬礼区别在哪里？一般人的葬礼就放那个哀乐，咣咣咣，那个音乐放的把你心砸砸砸砸砸，恨不得把你砸到地底下，然后大家都在那痛哭。但是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也舍不得我们老弟兄离开我们，但是我们心中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阿们吧。因为我们知道他现在比我们好，你知道吗？他比我幸福太多了。他现在跟耶稣在一起，他跟保罗在一起，他跟奥古斯丁在一起，哇，他跟马丁路德在一起，他跟戴德生在一起，在天堂乐园里美得无比，阿们吧。但他们已经到天上了，他没办法把天上的光带来，我可以，阿们吧。我怎么把天上的光带来？我不是只是跟你说，哎呦，天堂是真的，天堂是真的，我借着顺服真理让你知道，我顺服的真理根本就不是地上有的，阿们吧。我顺服三位一体的真理，我顺服神人二性的真理，我顺服因信称义的真理，都是天上传下来的，是人自己想不出来的，阿们吧。我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这是人想不出来的。所以当你这样去顺服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带来的改变大得不得了。所以弟兄姊妹啊，不要再把顺服仅仅看为说这是个人关系问题，而是你在顺服基督的时候，你真正在深刻的改变世界，阿们吧。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基督徒，我们是有心，我们对这个世界是有负担的，但是你真正要改变这个世界，不是靠你多赚钱，也不是靠你自己筹划了多少多少，而是靠着你对基督的顺服，而是靠着你对上帝真理的顺服，你对这个世界就产生了最大的影响。这个是圣经上面告诉我们的真相，这是世界永远不会告诉你。所以连基督徒有的时候都看不起那些顺服的基督徒，总是看名人，说基督徒当中的名人对世界影响很大。不，基督徒当中那些顺服上帝的人对世界影响很大。当亚哈背逆上帝的时候，有一个顺服上帝的人叫什么名字啊？叫以利亚。就这一个以利亚，他一祷告三年半不下雨，他再一祷告天火降下来，就这个人因着他顺服基督，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因此而改变。你也可以做这样的事情，阿们吧。但你说我没有像以利亚那么出名，看老我又出来了。你只管顺服，阿们吧。我们讲那第三个，我们讲顺服的世界真相的时候，我在讲，我说我们因为这里面讲到说我们要彼此顺服，我再强调，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顺服比较强调对基督的顺服，但是圣经里面也讲到彼此顺服，不仅是妻子顺服丈夫，也有丈夫顺服妻子，不仅是儿女顺服父母，也有父母对儿女的顺服。那么我们彼此顺服对这个世界带来的影响是什么？我说我们彼此顺服给这个世界带来和睦，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讲的，亚当夏娃的后裔给这个世界能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苦毒，带来的是纷争，带来的是恋慕，带来的是辖制，带来的是各种各样的破坏。所以这个世界上每多一个人就多一个纷争，同意吧？真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经常做团队很困难的，你这个团队磨合好了，来了个新人，然后就又磨合很久，是吧？然后甚至有一些来了一个能量很强的新人，这个新人又不愿意服的话，有可能把你整个团队都搞崩了，对吧？为什么？这就是亚当后裔的特点。但是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愿意彼此顺服的时候，我跟你讲，你愿意彼此顺服，你带给这个世界是世上的人永远带不来的，叫做和睦，叫做平安，阿们吧。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太福音五章九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在讲，我们有的时候以为说彼此顺服，这只是在讲我们基督徒之间的关系。不，你说哎呀，我们姊妹弟兄之间可以彼此顺服，太好了。如果有一个人不听，总想让别人听他，很难受，同意不同意？同意。如果有一个人太自我，什么事只想让别人听他的，他却不想听别人的，这个人真的是很麻烦。但是如果你仅仅把彼此顺服看为只是人际关系，那你看的还不够高，你看的还不够深。当我们彼此顺服的时候， 基督徒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去彼此顺服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在向世界彰显和睦。不管这个弟兄，不管这个姊妹，他信主多长时间，他的才干有没有我强，他的恩赐有没有我强，但是我愿意按照上帝吩咐的说，在上有权柄的人人都当顺服他。当教会给他权柄，当上帝给他权柄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愿意顺服。这个时候不得了，你知道不得了在哪里吗？我们和睦是这个世界里面没有的。这个世界里面有些人觉得说，好吧，因为领导安排了让你负责这个事情，我只能听话了。但是这个时候的听话是什么呢？是恋慕，是曲折的控制，是扭曲的谄媚。同意不同意？有些什么叫下犯上，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些下面的人很厉害，他的上级这个要能力没他们那么高，他也会想办法。想什么办法呢？表面上他在听上级的话，但是呢他其实在控制上级。有没有啊？太多这样的人了。这就叫恋慕，这就是恋慕的真相。但是基督徒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存着顺服基督的心，说既然这个人在这个位置上，我顺服他，因为他是上帝安排。阿们吧。我再讲，我们前面讲了顺服真理，我们基督徒也容易有这个试探。什么试探？我们有时候说，我这个做妻子的要顺服我丈夫，上帝说了，只要他讲的有理我就服他，他讲的没理我就不服他，对不对啊？完全不对，你知道吗？因为上帝让我们服的是那个人。阿们吧。上帝不是让你服的是一个道理。当你说我只服一个道理的时候，其实你服的是自己，其实你服的是自己，就是要过我理性这一关。我的理性不过关，我不服，是吧？只要你觉得，我觉得你说的没有道理。而且有些人就养成习惯，其实说实话，有没有一个人话可以讲的完全完满呢？不可能。所以你要挑刺儿太容易了。所以不顺服的人有一万个理由可以不顺，甚至有时候丈夫讲的话是对的，说你态度能不能好一点呢？你能不能态度好一点？我知道你说的都是对的，但是你这个态度，你这个态度让我服不下来呀。所以丈夫说，好吧，我态度好一点。然后不行，你还是不够好啊。所以丈夫那边就气球就开始鼓了，对吧？然后准备爆炸了。这就是什么？这就不是按照圣经上面说的彼此顺服，不是按圣经上面说的顺服人。因为你用了一个错误的方式，是圣经上面没有的方式。圣经 让你服人，甚至圣经上面讲说，连那些乖僻的主人你都要服他。阿们吧。为什么？因为这是上帝安排，这是上帝安排的。弟兄姊妹啊，当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不一样的，你不一样。你婚姻当中的那些问题，岂不都是因为你不愿意彼此顺服造成的？我也希望大家不要听了我今天讲的道以后回去吵架。我们啊，梁弟兄说了彼此顺服，老公轮到今天你服我了，明天我服你，咱说好哈，135你服我，246我服你，是吧？让我们家彼此顺服，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的，弟兄姊妹啊，存着敬畏基督的心，这个时候你给这个世界带来和睦，你给这个世界带来平安，是这个世界自己永远不会产生出来的。阿们吧。所以当我们在基督里，我们那个老亚当只能带来纷争，只能带来扰乱，只能带来破坏，但是在基督里的新人能够给这个世界带来真正深刻的改变，就是带来和睦。而主在这里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什么？必称为神的。为什么这样说？因为只有神能带来和睦。你真的去顺服，你带来和睦，表明你是神的儿女。所以不要觉得说，哇，这个人口才好啊，哇，说话太厉害了，牛，他讲的话我们无人能辩驳，我觉得他是上帝最好的见证人。没有，不一定。这个人口才太好，总是不服，他是上帝的反见证，他是站在上帝的另外一面在控告上帝的人。相反，有些弟兄姊妹不太会说话，但是他很能顺服，他甘心顺服，甚至他享受顺服的喜乐，这个人是上帝的见证人。这个人对世界带来的美好的影响远超过那些不顺服的人。你要知道这些，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跟弟兄姊妹讲的第二大点。我们说顺服的世界真相，顺服不仅仅关乎人的关系，是对这个世界能够产生深刻的影响。当你顺服真理的时候，顺服上帝的真理，你会照亮世界。当你彼此顺服的时候，你给这个世界带来和睦。 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要讲第三点是什么呢？我们第三点要跟弟兄姊妹去讲的就是我们再去看看顺服的福音真相，看看顺服的福音真相，就是我们刚才读的那些经文讲的说我们要存敬畏基督的心来彼此顺服。我们说我们的顺服和基督的福音之间有什么关系，我们好好看一看。我们真的是要求主去带领我们。我们今天正好也是我们的圣餐礼拜，我们就是要仰望基督的。我们来看看我们说我们顺服的这个福音真相它到底是什么。那么我们先一起来读一节的经文，以弗所书五章二节，我们一起来读这节的经文。以弗所书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呢是五章二十一节。其实在五章二十一节之前，这个五章二节这里他讲什么？讲爱，是基督凭着爱心，基督为我们舍己，然后我们行事要怎么样？要凭爱心行事，然后你去仰望基督为我们做了挽回祭，为我们做了赎罪祭的时候，这个时候你才能顺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能顺服？我们为什么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去顺服？因为基督的爱才是你顺服的源头。你对基督的爱看得很少，你对基督的爱不屑一顾，不要指望顺服。你说梁弟兄，你前面说了用信心可以的，你如果对基督的爱不去看重的话，你用信心你用不出信心来，你信心不会去抓基督的，你会用信心抓一些道理。这就是很多人喜欢神学教义的一个教条主义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他想用教条主义来完成自己想达成的事情，甚至想用教条来为自己做见证，说我这样做是对的。为什么？因为你看这个教条是这样说的，这样做的。其实这已经违背了顺服的真意。顺服的真意在哪里？顺服的真意根本不在这里。顺服的真意就是说我不在乎那些教条是什么，而是说我要顺服基督，我要顺服上帝的吩咐。而这种顺服的动力的源泉在哪里呢？在基督的爱那里。所以保罗在这里先强调基督的爱，我越看见基督对我的爱，我越深的体会到基督对我的爱，我越能顺服。这一点没办法的，这一点如果你对基督的爱认识肤浅，你必然顺服不了，你知道吗？所以有些弟兄姊妹，我们去辅导一些弟兄姊妹的婚姻的时候，我知道没有用的。说你没有用你还辅导，我说的没有用是什么呢？就是我去跟他讲说你这样做不对，按照上帝说的不是这样，你做丈夫不是这样子对你妻子，你做妻子的不是这样对你丈夫的。但是呢，这些弟兄姊妹经常就讲一堆的道理，你不知道啊，你不知道我那个黄脸婆啊，她这个哎呀，这个问题很多啊，因为你不知道我老公啊，他那个问题啊，梁弟兄，你只是看他表面，你就星期天看他说很好，其实他平时很差的，哎呦，你不知道啊，哇，其实我知道这些辅导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每当我们这样去说话的时候，就表明一件事情，我对基督的爱根本不看重。如果你看重基督的爱，你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你真的看重基督的爱，你知道说基督爱我，基督爱我的先生，基督爱我的配偶，是他有很多的问题，但基督为他死了，所以我要爱他，我要彼此顺服，阿们吧。我知道基督为我死了，所以我不忍心让基督伤心。你为什么忍心让主耶稣基督那么难过？因为你对基督的爱根本不看重，阿们吧。当基督徒夫妇之间彼此攻击成这个样子，没有好见证的时候，主耶稣喜欢吗？主耶稣得荣耀吗？完全不得荣耀。但是为什么你们可以毫不留情的这样去做？因为你对基督的爱不看重。不要骗你自己了，如果你看重基督的爱，你绝不是这个表现。所以我们有些时候，我看到我们也有些弟兄姊妹，哇，像之前听了我们讲到讲顺服，觉得很激动啊，很感恩，然后就去找其他基督徒，哎呀，我想帮你啊，我告诉你我觉得怎么样子，没有用啊。然后刚讲完，那边就像放机关枪一样，哔哩吧啦哔哩吧啦，把我们弟兄姊妹的这种热心然后全都打回去。因为我有一万个道理不顺服，为什么？因为我看不见基督。保罗在这讲说你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去彼此顺服，前面就讲了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什么呀？ 爱我们。你去看耶稣怎么爱你，你去看耶稣怎么爱你这个有问题的人，耶稣是怎样忍耐你，耶稣是怎样不嫌弃你，耶稣是怎样的包容你。你不就真的就像那个主耶稣讲那个故事吗？一个仆人家主说你欠了多少钱，欠家主1000万是吧，家主说算了我给你免了，结果他一出门见到另外一个仆人欠他多少啊，欠他10两，他就掐着脖子说还还还，不还钱我送你进监狱，家主说你进去吧。为什么？我们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的家主，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对我是何等的爱，他赦免了我1000万呢，我却对别人的10两的亏欠我抓住不放，这是什么？这是因为我看不见基督的爱，我要凭爱心行事。所以当你看基督的爱的时候，你的心被融化，你就不固执。当我们不看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很受伤的，对吧？我说梁弟兄啊，倩文师母对你那么好，你们当然可以彼此相爱了。你不知道我们家那位哦，哎呦，把我弄到，哎，非常没面子，非常痛苦。不是的，我要去顺服他，哇，除非喜马拉雅山倒下来。你去看耶稣的爱，你去看耶稣的爱，耶稣的爱是你顺服的源头。每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真的，我们前面讲顺服并不是因为律法的要求，而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每当你不愿意顺服的时候，你去拿着耶稣的福音去看，你去跑到哥哥他，跑到十字架下面。所以我们每个月要有一次圣餐，是帮助我们去思想耶稣基督。当你跑过去的时候，你就羞愧了。我们太多问题了，但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没有说这群悖逆的儿女，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弟兄姊妹，顺服是从基督的爱来的，所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要爱主，放下自我。阿们吧。因为你的自我就是抵挡基督的，而你放下自我的时候，让基督去得荣耀。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我们说顺服的福音真相。我们再讲第二个，我说顺服的福音真相的时候，我们说敬畏基督是我们顺服的动力和方向。你说梁弟兄，你刚才不是讲的爱是源头吗？怎么又变成敬畏？我跟你讲，保罗在这里讲说我们要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的时候，他其实还是在讲爱。他在讲什么？他在讲一种深深的爱，爱到深深敬畏的地步。你爱基督，我们很多人讲爱基督太轻飘，我有的时候真的很不喜欢。有些人讲爱基督的时候就讲的，哎呀哎呀哎呀，我甜蜜蜜。说实话，当然你要甜，但是我真的，你爱基督，真的爱基督的时候，因为他是神，因为他是你的救主，你越深的爱基督，你就越深的敬畏他。那种敬畏和律法之下的惧怕不一样的，因为律法之下的惧怕是要远离基督的，而你这种敬畏是因为你靠近基督，你靠近基督，你离基督越近，你越敬畏他。所以我们说这是爱到深深的敬畏，这个时候你的顺服是刻骨铭心。顺服不容易的，所以如果你对基督缺乏敬畏之心，你很难顺服的。一个浪打过来，一个艰难跑过来，一个试探跑过来，你马上就放弃顺服了。为什么我们可以，你去看保罗，你去看教会历史上面那些伟大的圣徒，他们在那么艰难的时候，甚至要殉道的时候，他们还说我要顺服基督，因为他们深爱基督，他们爱基督爱到敬畏的地步，说我不愿意做一件事情让基督难过，让基督伤心，因为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是如此的爱我，所以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对不对？因为我爱基督，所以我要做让他得荣耀，让他喜悦的事情。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去真的去向主去求，求什么？主啊，让我爱你。爱到什么地步？爱到深深敬畏的地步。主啊，让我顺服你。顺服到什么地步？顺服到刻骨铭心的地步。我不要轻忽，真的，我们今天太这个时代太浮躁， 我们很多时候想做的事情就是不付代价的事情，稍微付一点代价我们就不做。我告诉你，顺服就是要付代价，而且要付很深很重的代价。你愿不愿意？你愿不愿意顺服基督，付上代价，说我就是要爱我的妻子，我不要再这样的去整天挑剔我的妻子，我就是要顺服我的丈夫，我不要整天在看他不顺眼，因为我深深敬畏基督，我的顺服要刻骨铭心。你去下你这样的决心，决心下不了怎么办？决心下不了怎么办？呼求主，主啊，我信，但我信不足，怎么样？求主帮助我。唯有敬畏基督，你对基督的敬畏，那种爱到敬畏的程度，就是你顺服的程度，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二点。那第三点，我说当我们去顺服基督的时候，我说我们还要去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顺服的真相，我们说他的福音真相，就是你不单领受福音，你要去传扬福音。我们再一起来读这一节的经文，马太福音4:19，我们一起来读。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弟兄姊妹，你要去顺服基督的时候，就要顺服基督的吩咐。而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吩咐是什么？去传福音，去传福音。你不能说我顺服基督，然后我却对传福音毫无负担，这是不对的。主耶稣基督讲传福音讲的次数是最多的，阿们吧。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他在传福音上给我们的应许大不大？很大。所以当你去顺服基督的时候，你要去做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对世界历史上面来讲的话是最重要的事，就是传福音，就是救灵魂。你在这个世界上面，你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换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就算你没赚很多钱，但是你救一个灵魂，你就超过这个世界上面的亿万富豪。你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一个人，你就做了一件最伟大的事情。你可以去做的，弟兄姊妹啊，我有的时候我跟一些弟兄姊妹，有些弟兄姊妹讲说，哦，他认识的什么亲戚朋友，有特别是这段时间，从今年年初到现在，现在不是刚才我们也祷告了，有很多人复阳啊。其实今年好多老人家去世，对吧？因为那个一放开，然后很多人去世。我有时候好感慨，我们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我听说有个老人家快不行了，然后怎么样？我说你赶紧去传福音呢。他说他不愿意听啊。哇，我说你不能仅仅因为他原来不愿意听，你连传的意愿都没有啊，对不对？这灵魂是何等的宝贵，可能明天呢就下到地狱里去了，但是你今天冲过去，他可能就得救了，阿们吧。我们昨天给我们的麦老弟兄去做追思礼拜，我们很感恩。那时候就是4月份的时候，复活节之前，然后我们的麦子姊妹跟我们讲说，他爸爸啊，这个突然中风了，状况不好，圣灵就很催逼我们，因为接下来我们星期天是复活节，然后本来也很多事情嘛，我说不行，一定星期六无论如何得跑过去，跑过去真的就是那次机会。我们去到那里跟他传福音，他那天精神状态是最好的。我们上午传完福音带他绝志，他到晚上他就昏迷了，就进了 ICU 了。所以如果我们那天不赶过去的话，你后面没机会了，因为进到 ICU 你就去不了了呀。弟兄姊妹啊，真的是这样子的。你在这个世界里面做的最重要的工作，根本不是你赚100万，根本不是你接那个所谓的大工程。我不是反对你做这些事情，而是你真的分清主次轻重。你在这个世界里面能做的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拯救灵魂。我们征战得地系列为什么去征战？如果你仅仅为你自己征战，太自私了。你要为别人征战，你要为灵魂征战，你要做这个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要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为此竭力征战的时候，将来我们到天上的时候，我可以坦然无惧。我不要像罗德那样羞羞愧愧的到主面前，而是我可以到主面前说，主啊，当跑的路我跑尽了，美好的仗我打过了，你赐给我的道我守住了，无论得失不得失，我努力传了福音。阿们吧，弟兄姊妹。那个时候会有一群人到你身边跟你讲说，感谢你弟兄啊，我就是你传的福音。姊妹啊，我就是你传的福音，如果没有你把福音传给我，我现在在永死的地狱里。 那个时候我们的欢唱是何等的欢唱，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真的知道这些的时候，你顺服基督吧，去传扬福音。你顺服基督，让你的婚姻，让你的家庭，让你的子女教育要成为福音的见证，而不要让你的争吵成为福音的反作用力。求主去带领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我们的信息就讲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特别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你是如此的爱我们，你为我们顺服，死在十字架上，顺服至死。而且我们感谢你，按照我们的老我旧生命，我们根本不能顺服，我们只会辖制，我们只会恋慕，我们只会去谄媚，我们只会去控制。但是你给了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可以顺服，这是何等大的美事。主啊，我们也特别的感谢你，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真的不中魔鬼的诡计，以为我们的顺服仅仅关乎我们个人，而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顺服对这个世界有真正深刻的影响。你就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真理的人，把天上的光带到世界里，你让我们成为彼此顺服的人，把天国的和睦带到世界里。也求主你让我们看到顺服的福音真相的时候，我们存着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特别顺服你的福音大使命的时候，我们去传扬耶稣基督恩惠的福音，拯救更多的灵魂归你，让你得荣耀。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